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1月29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9点钟，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再次试射洲际导弹，美国国务卿特纳森就北韩试射导弹发表声明。美国政府的经费将会在10日后用尽，川普和民主党领袖会面告吹。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星期三趁北京市的代市长陈吉宁访问香港期间，游行到会场外抗议北京市政府最近以所谓维护公共安全为理由强拆市内的贫民区，几百名示威者沿途高呼口号。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韩星期二不顾制裁和国际谴责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川普总统说美国会处理这个问题。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国会处理这个局面，但他并没有说如何处理。不过他说美国对北韩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Nothing changed. Nothing changed. We have a very serious approach and nothing changed. We take it very seriously.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这枚导弹飞行的距离和高度都超过北韩以往试射的导弹。他又说这次是北韩制造能够威胁世界任何地方的导弹的努力之一，北韩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美国国防部的初步评估是北韩在平壤以北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枚导弹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之后坠落在日本海日本享有领土主权的专属经济区。联合国安理会确认将会在星期三下午4点开会。美国总统川普和安倍通了电话，白宫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北韩的行为损害了北韩自身的安全，并且进一步孤立于国际社会。川普总统还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话，文在寅和川普都表示北韩发射导弹对整个世界构成威胁。针对北韩最新的导弹试射，美国国务卿特朗普星期二下午发表声明说美国强烈谴责北韩向日本海试射一枚疑似洲际弹道导弹，肆意威胁邻国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必须扭转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断寻求核武器以及核武器投射途径的局面。国际社会必须继续一起努力向北韩发出一致的讯息，那就是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必须放弃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项目，所有国家必须继续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和外交的手段。除了实施联合国所有制裁措施之外，国际社会还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强化海上安全，包括行使对进出北韩的海上运输进行封锁的权利。美国政府的经费还有十日就要用尽，川普总统和国会民主党领袖原定在星期二会面讨论如何避免政府关门，然后在政治分化严重的华盛顿这次会面计划立即就遇到了麻烦。川普在推特上面发表评论说他计划和国会两位最高层民主党人会面，一位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另外一位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讨论在12月8号断绝经费的期限之后如何维持政府开门和运转。不过川普总统又承认他并不认为能够和舒默以及佩洛西达成协议，他又说问题是他们想被非法移民不加制止地潮水一般涌入美国，在犯罪问题上面立场软弱，还想大幅增税。几个小时之后，舒默和佩洛西取消了白宫会晤的计划。 油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在缅甸首都仰光主持露天弥撒，呼吁缅甸人民为和平和和解采取行动。方济各对数量远远少于人口之中占多数的佛教徒的缅甸的天主教徒作出以上的呼吁。方济各说，他知道缅甸很多人都受到有形或者无形的暴力的创伤，大众往往会以常人的思维作出反应，但是亦都往往是错误的。大家想一下，愤怒和报复可以疗伤，但是报复不是基督之道。主持弥撒前一日，教宗方济各坚称缅甸的未来要取决于尊重所有种族的权利，这些是间接显示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支持。罗兴亚穆斯林数十年以来受到歧视，最近又受到缅甸军队的镇压，联合国称之为典型的种族清洗。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星期二表示，伊朗应当立即释放华裔博士生王直月。去年在伊朗以间谍罪被逮捕并且判十年徒刑的王直月，星期日是11月26号在伊朗官方电视台上面认罪。王直月的妻子曲华呼吁川普总统协助。一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星期二书面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针对曲华请求川普总统出面的问题，说他们强烈谴责伊朗强迫王先生以及其他囚犯在视频之中认罪，这些同国际处理囚犯的惯例以及伊朗自己的正当程序不合。而美国国务院和普林斯顿大学都否认王直月为美国政府工作。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说，总统川普正是积极考虑如何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彭斯的这番话在一个纪念联合国表决导致以色列建国70周年的活动上面激起了热烈的反应。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一再许诺要迁移使馆，这项决议受到以色列的热烈欢迎，但是遭受到巴勒斯坦人的激烈的反对。在今年6月，川普从他的承诺之中后退，当时他的中东特使试图重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会谈。白宫当时说，总统只是推后落实而不是放弃他在竞选的时候作出的搬迁使馆的承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团体星期三抗议北京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并且和警方爆发了冲突。我们会报道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太太李静宇呼吁世人不要遗忘李明哲。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的民主党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指习近平集权和川普的国际收缩都引发了担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2016年竞选过美国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在星期二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史无前例的集权引发了中国周边国家以及美国担忧，而川普总统放弃承担国际责任亦使到公众对美国实力以及亚太稳定提出了疑问。这名前美国国务卿又表示，美中关系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华盛顿的报道引述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通过视频对中国的财经杂志在北京举行的年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说时话，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统治之下，现在正在看到史无前例的权力巩固，引发了公众对一个更为强势的北京所感到的不安，以及来自邻国和美国的担忧。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并且将他的思想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成为自从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物。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输给川普的希拉里·克林顿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人权问题上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希拉里·克林顿在演说当中说，通往合法性和领导地位之路是通过负责任的合作，而不是通过在有争议的岛屿上进行秘密的军事建设，或者欺凌比自己小的邻国。在2009年到2013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 在南中国海以及人权问题上一直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他亦被认为是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所采取的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设计师。这个战略就被北京当作成是美国对中国的压制战略。这一名前美国国务卿在对有几百名中国企业高层主管和政府研究人员参加的会议上重申了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担忧，并且提到他在2012年决定帮助中国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事件。当时遭到软禁的陈光诚从屋企逃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的时候，希拉里·克林顿当时正在北京访问。这宗事件当时引发了美中之间一场外交危机。后来陈光诚获准离开中国来到美国。这名前美国第一夫人在演说当中又说，美中关系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而在北韩问题上，希拉里·克林顿就呼吁美中两国避免虚张声势或者是个人嘲讽，而是共同努力重新使到北韩返回有关他们核项目的谈判。而在经贸问题上，希拉里·克林顿就说，美国希望看到针对美国公司的歧视终止，以及更好地保护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结束对中国公司的特别对待，并且为美国的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多的机会。部分分析人士就注意到，希拉里·克林顿在经贸上对中国的埋怨和川普总统的讲法非常相似。不过希拉里·克林顿对川普有关批评显示了他在部分问题上和川普的区别。希拉里·克林顿说，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在美国的外交上向后退，看上来他们是放弃了国际责任和领导地位，这个使到外界对亚太的稳定以及美国的国家实力提出了疑问。希拉里·克林顿在被问到是否会再次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就说他不会再参选，但希望今后会有其他的女性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在输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之后，希拉里·克林顿写了一本剖析今次大选以及他败选的原因，认为他自己以及很多其他人对他的败选都负有责任。在这次长达一个钟头的露面当中，希拉里·克林顿几次提及到他这本新书以及俄罗斯企图干扰大选的企图。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一名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台湾人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在星期三返回台湾，他在机场对过去几个月来台湾各界以及国际社会的帮助表达感谢。他亦沉痛地呼吁世人不要忘记李明哲。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星期三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航班返抵台湾。李静瑜在机场发表声明，
坦然面对折磨是人权工作者的信条。李明哲已经展开他作为人权。
李静瑜表示，坦然面对折磨是人权工作者的信条。李明哲已经正式展开他作为人权工作者政治良心犯的生涯，他是恳请呼吁世人持续给予他的关注，不要让他被遗忘在世界的角落持续受难。李静瑜同时对这段时间为营救李明哲所做出努力的人，台湾政府、欧盟议会、联合国、国际人权团体，特别是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团体，表达了诚挚的感谢。针对李静瑜对李明哲刑度的看法，李静瑜是这样说，
对于一个政治良心犯而言，没有法庭可以委屈，因为我们秉持的价值，
李静瑜表示，对于政治良心犯没有法庭这回事，因为他们讲的说话，他们的价值都是根据他们的良心，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是放诸世界都能够理解的人权价值，仅仅如此。李静瑜表示，在昨日他和李明哲不到三分钟的见面的时间当中，他只能够告诉李明哲知，自由世界对他的案是十分之关怀。李静瑜仲话，唔单止系李明哲，对每个政治良心犯嚟讲，佢哋嘅维他命就系世人嘅关注，因为佢哋响监狱里边唔知道外界嘅信息，最容易造成自我信念嘅摧毁同瓦解。
所以对我而言，给予他力量，给予他为民国家， 给予他自由世界。
李正宇表示，所以对他而言，给予他的力量，给予他文明国家自由世界怎样看待他，怎样支持他的理念，对每个政治犯而言都是非常之重要。这个是令到他坚持自我价值的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方式。所以李正宇表示，他一再重申，请世界不要遗忘李明哲。紧接下来，李正宇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协助政治犯应该有的通讯以及探视的基本权利。他希望每星期都能够去探视李明哲。关于李正宇希望国际社会以及美国政府如何协助李明哲案，李正宇表示，国际社会对李明哲的事件从开始就不断给予了关注和温暖。
我相信这些国际团体都非常的清楚的知道李明哲是一个政治良心犯。我相信针对政治良心犯，
李正宇表示，国际社会从他相信这些国际团体非常知道李明哲是一个政治良心犯。他亦都相信针对政治良心犯，国际社会有继续研究他的方式。比如他所说，一日都政治良心犯来讲都是重刑，他会不断地去执行他对李明哲的援救计划。李明哲在今年三月从澳门进入广东之后被失踪，五月被逮捕。在九月的听审上面，李明哲对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当庭认罪。十一月二十八号，法院判处他五年有期徒刑，是第一位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的台湾公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在星期三趁北京市的代市长陈吉宁访问香港，出席京港洽谈会，游行到会场外抗议北京市政府最近以所谓的维护公共安全为理由，强拆市内的贫民区，驱赶数以万计的外地农民工等所谓的低端人口。过百名示威者没有按照警方的指示游行到会场外，要求向陈吉宁或者有关的代表递交请愿信，要求当局停止强迫迁拆。他们被大批警员拦截，一度爆发警民冲突。陈吉宁并没有出面接请愿信，亦没有回应驱赶所谓低端人口等等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北京市大兴区一个基层民众聚居的贫民区，十一月中发生大火，造成至少19人死亡、8人受伤。事发后，北京市政府以维护公共安全为由，展开一连串以断水断电和武力手段驱赶数以万计外地农民工等所谓低端人口的行动，导致数以万计基层民众在零下几度的严寒天气之下流离失所，事件引起国际关注。香港职工盟、工党、社民联、香港众志等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星期三，即是11月29号发起抗议北京政府清理低端人口游行，到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外向一连两日到香港出席京港洽谈会的北京市代理市长陈吉宁抗议，准备向他递交40多个团体联署的请愿信，要求当局立即停止迫迁行动，并且积极协助被驱赶者重新安置，正视基层民众作为城市重要持份者的身份，追究迫迁行动当中的非法行为等诉求。过百名示威者沿途高叫口号，亦都有来自巴西和法国的工运代表参与。
北京政权可耻，
北京政权可耻，
没有低端人口，
没有低端人口，
只有低端政权。
大批警员在游行起点戒备，并且表示游行事前没有向警务处处长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违反公安条例，示威者可能会被拘捕。过百名示威者游行到会展附近的时候，没有按照警方指示游行到示威区，并且突破警方防线，冲过马路到会展旧翼入口处，大批警员拦截示威者，一度爆发警民冲突，警方一度高举红旗， 警告可能使用武力。其后示威者按照警方指示让出行车道，并且在会展外举行集会。参与游行的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批评中共无四端，对工人无恻隐之心，亦都无能力灭贫。
有收护生被人闹，话佢系消灭贫穷人口，唔系消灭贫穷，即系杀咗啲穷人就冇贫穷嘅问题。无收护之心，无恻隐之心，一党专政，你做唔到咪俾第其他人做咯，消灭贫穷。
示威者代表要求北京市代理市长陈吉宁派代表或者参与京港洽谈会的香港总商会代表接收请愿信，不过有关机构没有理会，示威者焚烧请愿信之后和平散去。发起游行的职工盟统筹干事林祖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数以万计基层民众在零下几度的天气之下流离失所，是一场人道灾难，对于北京市政府以清理安全隐患等的理由不承认有清理低端人口的做法，林祖明认为只是藉口，而北京市代理市长陈吉宁不理会示威者诉求，他亦都不感到意外。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贯中共的做法，我想中共都是本身这个政权也不是一个听取民意的政权来的，所以呢我们对于北京政府或者北京当局没有人出来接信是不感到诧异和意外的。
林祖明表示，北京市政府驱赶所谓低端人口，意图将他们驱逐出首都圈的做法，向无权无势的人开刀，其实同香港某些情况差不多，例如几年前为了兴建港深港高铁强拆菜园村等的事件，他认为香港人应该引以为鉴。
对于香港来讲也是一种启示来的，过往的其实香港的一些逼迁强拆呢都是用一些很不文明的手法去做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在北京的情况呢就是出动到警察，更加出动到一些黑社会添。我相信如果我们不将这件事情或者是不关注这些事情呢，日后可能这种的手法，这种的即是政府这种滥权的一种行为呢可以会蔓延到香港的。
林祖明表示，所谓低端人口是从事低端生产的从业员，在中国多个城市进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没有做好人口政策规划，导致大量低技术劳工失业，当局只顾提升城市形象驱逐失业劳工，而没有提供再就业安排，对农民工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林祖明表示，这次北京市政府驱赶所谓低端人口引起国际关注，他们会继续发起网上联署，要求北京市政府停止逼迁。北京市代理市长陈吉宁星期二，即是11月28日来香港出席一连两日的京港洽谈会，他表示北京是国际化大都市，将会建设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在开幕礼之后，有记者问他北京为什么清理低端人口，陈吉宁没有回应就即时离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日两国政府准备下个月上旬在上海举行的第八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这个是最近中国领导人相继在越南和菲律宾展示有意改善对日本关系的征兆以来，两国为了缓和钓鱼岛，亦即是日本所称的尖角诸岛的主权纠纷，争取作出改善关系的一次铺垫。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部分主流传媒引述外交界的消息来源说，中日两国政府在11月27日基本上达成了12月上旬在上海举行第八轮日中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的协议，准备讨论两国如何回避尖角诸岛、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台湾称的钓鱼台 以及是周边有主权争议海域发生不测事态等等的课题。日本外务省、防卫省、海上保安厅的有关事务负责官员将会出席这一轮的上海磋商，预计中国和与之对口的外交部、国防部以及是海警局的负责官员亦都会出席。共同社率先报道有关的消息的时候表示，这个是基于11月11号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越南的会谈中日出现改善关系征兆以来，两国主管部门对领土纠纷这个阻碍改善关系的棘手难题是否能够通过这次的磋商在一定程度上边缓和东中国海中日领土纠纷对峙的紧张局势是最大的焦点。中国商务部官网星期二亦都引述了日本媒体的报道，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是2011年9月日本政府购入尖阁诸岛，将岛权国有化，升级了和中国争执该岛以及是周边海域主权的纠纷之后，前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同年12月同与当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会谈当中提出设置两国高层次官员磋商，务求通过对话来回避东中国海随时可能发生冲突的建议下构筑的机制。2012年5月在杭州举行了第一轮的磋商，随后轮流在两国举行，今年6月在日本福冈县举行过第七轮。七次的磋商当中讨论的议题既包括主权争端扩大到海空对峙的本身危机，以及是引起东中国海渔业纠纷、中国开发东中国海油气田引发的纠纷等等，亦都包括两国取替海上毒品交易、海上救援等原本可行的合作，但是最主要仍然是构筑海空紧急联络机制的议题。中方虽然同意构筑紧急联络机制，但是七次的磋商不单止都未能够具体落实，而且虽然保持了继续磋商的结果，但是因为总是处于不欢而散的状态，所以连原本可行的合作亦都被搁置。日本相信磋商没有成果是因为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劣。2011年8月野田佳彦政权匆匆决定购入尖阁诸岛的直接原因是当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宣布东京都是购买尖阁诸岛并且建设的计划，石原并且已经通过公开筹款三个月就筹集到超过14亿日元，大约是1300万美元的购岛款项。至今日本大部分的研究尖阁诸岛问题的人都不怀疑，如果当时石原成功购岛尖阁诸岛，在石原手里面无论是他扬言是建港湾或者是驻守设施，都会颠覆中日各自争端的默契，主权纠纷就会上升到冲突的阶段。但是日本政府除了购岛，是否还有其他阻止石原购岛的可行手段？日本的研究学者至今睇法不一。不过在当时的日本民主党执政积极排除官僚主义的内政外交混乱局面当中，野田政权坚信政府扣岛是便于日后的管理，杜绝被政治化的最佳手段。共同社客席论述委员江田聪是长年研究尖阁诸岛的日本人之一，他表示2012年日本政府扣岛期间出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的丹羽宇一郎向他讲过扣岛的内幕。据丹羽当时表示，野田政权事先是没有将购岛计划是告诉他，当时中日关系已经是恶化，中国拒绝安排中日首脑正式会谈。野田在2011年9月8号在海参崴出席国际会议期间只能够偶遇胡锦涛。野田对胡锦涛说明日本政府准备购入尖阁诸岛的计划，胡锦涛答停止将钓鱼岛国有化。但是两日之后内阁会议决定以 20.5 亿日元大约是1864万美元购岛，日本驻北京大使馆紧急开会，丹羽问有哪一个事先知道有关的购岛计划，当时是没有任何人是知道，整个驻中国大使馆都是蒙在鼓里。丹羽宇一郎批评野田政权将尖阁诸岛国有化是将内政纠纷作为外交理由，但是 佢亦都未能够具体指出当时如果用其他乜嘢嘅手段比国有化更好。而江田亦都指出，从中日响东中国海撞船起，民主党政权嘅处理方法就一错再错，以至于小泉纯一郎政权能够将中日尖阁诸岛纠纷大事化小，而且民主党政权之下只能有不断恶化。近年日本各项民意调查结果都说明，大部分日本人对中日关系前景悲观，主要原因之一是相信中日政府是无法解决东中国海领土纠纷，而研究者之间则是广泛认为中国能够同俄罗斯解决领土纠纷，但不可能同日本解决领土纠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特拉森重新对欧洲盟国嘅承诺，并且谴责俄罗斯。印尼巴厘岛机场恢复营运。世卫组织指贫穷国家药物十分之一系假药。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特拉森对他所称的俄罗斯干扰选举进程和宣扬非民主理念等对邻国的行为提出谴责。特拉森计划下个星期出访欧洲，他星期二发表讲话表示，美国致力于帮助他的欧洲盟国加强边界安全，减少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一位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总统的支持是特拉森出访欧洲成功的关键。特拉森星期二在华盛顿的讲话之中表示，美国和欧洲都看到最近重现强势的俄罗斯当前构成的威胁。特拉森说，鉴于俄罗斯九月在巴尔干国家边界附近举行了西方军事演习，美国和盟友对攻击作出反应的能力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特拉森谴责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侵略行径，并且对俄罗斯干预欧洲多国的政治进程提出警告。印尼度假地巴厘岛的天空被大量火山灰笼罩，两日之后岛上的国际机场星期三重新开放。星期一附近阿贡山的火山活动当中，7600米高的庞大烟柱升入天空。自那时候以来，机场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期间400多个进场港航班被取消，数万外国旅客滞留。火山灰的方向星期三凌晨终于改变，促使机场官员恢复正常的运行。世卫组织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惊人的报告说，在发展中国家销售的药品之中，十分之一是假药或者不合标准的药品，导致数万儿童丧生，而这些原本可以很容易预防发生。世卫组织首次努力对这个问题进行评估的过程当中，专家审视了2007年到2016年之间进行的100项研究，涵盖了48000多种药品。分析结果发现有 10.5% 的药品是假药或者是药效不足，治疗药疾和细菌感染的药品占假药的接近 65%。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想象一下，一位母亲为了她的子女的治疗放弃食品或者其他基本的需求，但是就并不知道买来的药是不合格甚至是假药。美国华盛顿一位地区法官裁决支持川普总统被白宫预算局长马亚尼担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代理局长的决定。海利法官星期二拒绝以紧急情况为由制止川普总统给马亚尼担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代理局长。海利法官的裁决等于驳回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副局长英格利希的要求。英格利希要求法院发出紧急禁令，不给马亚尼担任代理局长。英格利希说他是合法的继任者。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面大赞法官的裁决，称之为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重大的胜利。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川普在印度海德拉巴全球企业家峰会开幕式上面呼吁印度缩小就业市场的性别的差距。这次峰会由美国和印度共同举办，与会者代表四个行业，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健康照顾与生命科学、金融技术和电子经济，还有 媒體和娛樂。印度總理莫迪和伊曼卡川普一起出席了峰會，伊曼卡是川普總統的非正式顧問，他是參加這次會議的美國代表團的領隊。澳大利亞距離同性婚姻合法化又走近了一步，兩個星期之前，絕大多數澳大利亞選民在全國問卷調查之中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澳大利亞參議院星期三採取行動，以43票对12票輕鬆通過一項允許同性婚姻的議案。議案通過之前，參議員否決了保守派提出的修正案，修正案要求保護那些出於宗教原因而拒絕向同性結婚的人提供服務，包括牧師、婚姻登記員以及餐飲服務人員和鮮花店。這項議案下個星期送交澳大利亞眾議院，預計亦都會輕鬆過關。保守派的總理特恩布爾誓言要在聖誕節之前通過議案。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报语广播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语组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宣布正式裁撤主管蒙古及西藏事务的委员会。我们会报道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高峰会议上，中国宣布继续大笔撒钱扩大影响。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持续施压行动，中美爆发贸易战若隐若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期间，美中两国签订了2500亿美元的贸易订单，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继近期发布了几宗相反调查结果之后，美国商务部表示将会主动对入口至中国的铝产品进行调查。同时，贸易代表将会缺席20国集团钢铁峰会的消息，亦引发了美国或者对中国的钢铁产品采取贸易惩罚行动的疑虑。部分专家就担心美中贸易战有可能难以避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透露，商务部将会用尘封已久的方式对进口来自中国的廉价铝进行调查。根据福克斯商业新闻报道，罗斯对美国产业界高管表示，商务部将会就中国是否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部分产品进行自启动调查。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进口至国外的商品进行的反倾销以及是反补贴调查，都是始自私营公司提出的诉讼。根据报道，这个是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首次主动对进口来自外国的产品进行调查，目的是加快对外国倾销商品施以保护性关税的进程，同时亦都为产业界省下了不菲的诉讼费。而此外，这些的做法亦都会令受到不当贸易行为威胁的公司避免因为公开诉讼而招致对方的报复。商务部的调查将会持续数个月，最终还需要由一个独立的贸易小组作出结论。而罗斯强调了该个贸易行动的象征作用，他对产业界高管表示，川普总统从第一日起就明确地表示，这一届政府将不会容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罗斯表示，这个表现出对贸易行为一如既往的警觉，是对自由、公平亦是对等贸易原则的支持。而另一方面，路透社在星期二的消息证实，美国贸易代表希特莱泽将会缺席星期四在柏林举行的20国集团钢铁峰会，而由贸易代表办公室主任格里尔出席。根据贸易代表网站的介绍，格里尔曾经是贸易律师，在贸易纠纷领域有丰富的经验。他目前的职责是负责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常运作，同时亦都具贸易代表顾问角色。之前，德国经济部长吉普里斯表示，希望这次的柏林钢铁峰会有助于避免一场贸易战。他星期一对路透社表示，如果美国征收新的钢铁进口税，欧盟将会予以报复。 美国商务部已经对进口钢产品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以及是否应该是扩大设限范围进行了调查，但是因为受到国会税改法案的影响，商务部将会调查建议的发布时间推迟至是明年一月底。吉普利斯担心的是，美国若然是采取单方面的贸易动作，可能触发美中贸易战，进而损及到全球增长前景。他希望这次的峰会将会形成一个联合宣言，不过他承认该个宣言仍在商谈当中，同中国进行的进一步削减钢产能的谈判亦都仍然在继续，还未达成一致。川普首次访华之后没多久，美国宣布将会考虑通过大约六种的方式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川普政府希望以这些方式从根本上挑战中国的贸易行为，并且将会在明年初作出具体的决定。一些分析以及观察人士担心美中或者没多久之后是爆发贸易战，而亦都有分析认为美方发出这样的信号是迫使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上进一步合作。前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佛科学以及是国际事务主任阿里森对南华早报表示，中国如果未有对北韩采取显著的压制动作，美国或者在新年初采取单边贸易行动。他说如果情况照此发展，半年内将会看到一场对双方具破坏性的贸易战。川普访华之后，中国派特使前往北韩，但是具体谈判结果还是不可知。而此外，中国和北韩贸易额显著下降，但这些动作并未有压制北韩的进一步挑衅行为。就在星期二，北韩再次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到目前为止是最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刚刚闭幕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高峰会议上，中国宣布继续大笔撒钱扩大影响，但有分析报道就认为欧盟已经对此作出警觉关注。中国在这个前共产党阵营国家加强经济和外交活动正在踢到铁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中国与十六个中东欧国家峰会11月27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闭幕。出席峰会的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将分两个阶段，总共向中东欧地区提供30亿美元资金，用来投资和开发当地基础设施以及双方的一些合作项目。李克强说，中国乐见通过与中东欧地区加强合作，促进该地区和欧洲繁荣。主持本届峰会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说，与中国合作能够给中东欧地区国家带来巨大机会。他特别将主要将由中国投资改造和升级连接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高速铁路项目，称为中国扩大在中东欧地区影响的旗舰项目。预计2020年动工的这条高铁路项目能够大大缩减客货物运输时间，更有利于将中国货物从希腊的港口运到欧洲内陆地区。中国将投入85%的建设资金。但是美国政治家杂志说，这个高铁项目至今进展缓慢。欧盟委员会今年较早时候已经对这个项目表达关注，因为项目招标计划不符合欧盟的规则。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欧盟成员国推动实施的其他一些项目似乎亦面临挑战。这篇以中国在中欧撞上路障为标题的报道说，中国在中东欧尤其在巴尔干地区扩充影响的举动使欧盟敲响警钟。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投资交通、物流网络和基础设施，使中国商品更容易打入欧洲市场。从2011年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额增长了11%，但是中国的努力正在遭遇欧盟监管、财政和政治上的阻碍，显示北京在欧洲的经济和外交影响正在受到限制。 中国在中欧地区的引诱和分裂战略正遇到实际检验。报道说，其中的一些中东欧地区国家在过去五年并未获得任何中国投资，有些欧盟成员对中国投资的热情其实并不高。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因为限制外来移民和批评欧盟与布鲁塞尔关系紧张。报道认为，这次峰会的东道主匈牙利获得中国投资的很大一部分，但是中国不单止被当成潜在的基金来源，欧尔班政府更利用中国作为杠杆与欧盟周旋交手获利。但是即使如此，中国在欧盟影响较少的巴尔干西部，特别是塞尔维亚、黑山等前南斯拉夫地区仍然取得很大成功。巴尔干西部国家领导人亦非常欢迎中国投资和经济倡议。报道说，中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兴趣是物流和交通。拉脱维亚的一名学者认为，由于较难从欧盟获得资金资助项目，因此会转向中国获取贷款，但是他们无法确保中国公司能够在投标中获胜。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中国将手伸向东欧，令到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感到担忧不安。中国扩充影响的努力正在受到欧盟的抵制。不过，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星期日在布达佩斯机场迎接中国总理李克强时表示，中东欧地区国家将中国在世界新秩序中的领袖角色更多的看成是机会而不是威胁。一些俄罗斯的欧洲问题学者认为，在与西方交恶前，俄罗斯通过与欧盟各成员国分别发展双边关系来抵制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机构，中国或者亦会采取俄罗斯的这个策略。此外，欧盟目前的自身处境并不理想，作为欧盟新成员的很多中东欧地区国家现在无法从布鲁塞尔那里获得他们所期待的经济利益，这个使这些国家将更多注意力转向中国。而中东欧十六国过去都曾经是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他们仍然很关注俄罗斯的一举一动。俄罗斯现在积极发展和中国关系，肯定对这些国家产生影响。塞尔维亚的中国问题学者查沃斯基说，中东欧地区十六国中，波兰是领袖，地位最重要。中国目前重视发展和波兰关系。塞尔维亚特别感兴趣中国能够投资改善当地老化的基础设施。查沃斯基说，查沃斯基说，在中国和十六个中东欧国家发展经济的计划中，从经济角度来讲，匈牙利、波兰和塞尔维亚正在成为对中国最为重要的三个国家。除了塞尔维亚等国之外，多数中东欧国家都已经加入欧盟或者成为北约成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曾经访问了中东欧地区的塞尔维亚、捷克和波兰。中国总理李克强去年亦访问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参加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所举行的中国与中东欧十六国峰会。大约1000名中东欧地区商界人士参加了最近两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峰会活动，峰会期间签署20多个合作协议。中国与塞尔维亚签订的合作文件包括在塞尔维亚建设公路和改造升级铁路，这两个项目总投资额能够达到6亿多美元。参加峰会的波兰总理希特沃说，中国正在加紧推动与中东欧地区的经济合作。中国湖南省这次与波兰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捷克总理索博特卡说，捷克明年将主持16个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在民用航空和药品领域的对话论坛会议。2019年将是捷克与中国建交70周年纪念，捷克有意作为东道主，到时举办中东欧十六国与中国峰会。他还表示，中东欧各国都在度彼此竞争，获得中国投资。捷克不甘落后，已经抢先开通到中国的4个直飞航班，没几耐之后还将再开通2个直飞航班。但是他亦强调，最近几年中国在捷克投资虽然一直增长，但是投资规模并非好像捷克政府几年前所预期的这样。捷克同时亦希望更多商品打入中国市场。他说，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中国游客数量今年已经达到了50万人。星期日抵达布达佩斯的中国总理李 克强，仲会晤了匈牙利总统、总理和国会领导人。在结束对匈牙利的访问后，李克强将前往俄罗斯南部黑海疗养度假地索契，他将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宣布正式裁撤主管蒙古以及西藏事务的委员会。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此举是有助于台湾和蒙古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交流。不过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就认为现在并非是适当的时机，亦充满高度政治含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星期二11月28日表决通过废止蒙藏委员会组织法，等同设立于1928年的蒙藏委员会正式走入历史。至于相关业务将会分别转移到文化部、陆委会以及系外交部，并且在文化部之下增设蒙藏文化中心。提案裁撤的民进党立委蔡奕如指出，蒙藏委员会功能不清，施政效果不彰，并且造成政府组织臃肿，耗费人事费用。时代力量党的提案亦都指出，台湾政府已经承认外蒙古是独立国家，应该是抛弃旧有的历史包袱，重整合理的组织架构，裁撤具有大中国法统意义的蒙藏委员会。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吴志扬则是表示，立法院在审查这次案件的时之前，行政院只是以一纸行政命令要求裁撤蒙藏委员会，此举相当不尊重立法院。国民党对于内容是没有意见，但是不满行政院的强势作为。民进党立委王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裁撤蒙藏委员会之后将会有助于台湾和蒙古以及藏人行政中心之间的交流。
因为你没有去主张蒙古西藏是台湾的领土的一部分。
王伟哲表示，因为不主张蒙古西藏是台湾领土的一部分，事实上对他们来讲就减少了一些交流上的障碍。王伟哲委员仲话，台湾一般民众基本上都支持这种符合现实又精简人事的做法，唯有统派人士会感到不满，并且认为此举将会同旧的大中华民国越来越远。蒙藏委员会原籍自清代，主理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以及西南少数民族事务等的理审院，以及是北洋政府的内务部蒙藏事务院。1928年之后改帝于行政院辖下，并且设置蒙藏委员会处理蒙藏两族事务。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蒙藏委员会依然存在，业务包括对在台蒙藏人员的辅导照顾。陈水扁亦是马英九执政的时期，在检讨政府组织改造方面都曾经有意裁撤蒙藏委员会，不过因为考虑他的象征意义而未有落实。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表示支持蔡英文政府裁撤蒙藏委员会，并且希望未来和藏人行政中央在人权、教育、文化以及经济事务等多个方面进行合作。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对美国之音表示，民进党政府裁撤蒙藏委员会的时机不对，亦都充满高度政治意涵。
修宪的议题不是不能谈，但是什麼時
林维洲表示，修宪的议题不是不能谈，但是在哪个时机来谈？今天他们先走了一步，将蒙藏委员会废除，其实不符合目前宪法规定的国土概念，大家是有一点无奈。林维洲委员仲指出，这项发展是否会影响到两岸关系，还是有待观察。不过至少国民党有守住蒙藏委员会的业务不能全部转移到外交部，而是主要分配到陆委会以及是文化部，亦就是要在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架构之下进行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罗兴亚难民返回缅甸的计划正在前进，权利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就警告应该要注意罗兴亚人的人身安全，因为一开始就是罗兴亚人为了逃避暴力才逃出缅甸。 美国之音记者访问了人权与迁徙的议题专家，讨论超过60万罗兴亚难民目前将会面临的未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在孟加拉的库克斯巴扎报道。
在缅甸若开邦，军事清扫行动粉碎了罗兴亚穆斯林难民返回家园的希望。权利组织说，缅甸和孟加拉国达成的给罗兴亚人返家的计划时机很差，只是一个为了减轻国际谴责的伎俩。难民说，虐待与不正当的对待行为必须要终止，他们才能够感觉回家是安全的。罗兴亚难民纳斯尔·胡德萨说，只有在缅甸不会折磨他们，而且给他们安全过生活机会时，他们才能够再回到缅甸。缅甸不接受他们的身份。对于要返回缅甸的难民来说，由于他们大多数人逃难的时候只能够带很少的物品，确认公民身份会是个主要障碍。孟加拉国发给很多难民身份识别证，但是不清楚缅甸官员会需要什么证件，因为罗兴亚人从1982年开始在缅甸就正式处于无国籍状态。迁徙议题专家、移徙人民协助项目的布拉姆·普瑞斯说，缅甸很多年来否定少数民族土地所有权等多种权利。他说，缅甸军政府过去的部分策略是要人民流离失所，然后使他们本民族的人迁移到那里，如此一来缅甸族裔的人就会搬到原先其他民族占多数的区域。难民营里面的儿童高达60%之多，他们受到的心理伤害还未有受到治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南亚首席通讯官晋贾各西蒙说，大多数的儿童他们的经历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影响，有些受到创伤，严重受创，他们因为跟他们讲说话，听他们诉说他们经历了什么事情，所以会发现这些，看到他们的一些绘画作品有时候是非常暴力，所以他们需要大的支持，不单止是现在，还包括未来近期之内。更多罗兴亚人逃离缅甸，新来的难民到达难民营，难民营的人表示，要他们回到缅甸，面对他们逃离的恐怖对待，实在是很难想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从孟加拉国库克斯巴扎发来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远从3000英里外的美国蒙大拿州亚克镇运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外的国会圣诞树，星期一上午就抵达了华盛顿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负责护送圣诞树的富特内国家森林局监督员萨维奇说，包括警察和其他执法单位在内，国会圣诞树车队大约有12部，而安全是大家唯一的考量。富维奇对美国之音说，他内心感觉十分澎湃，他们为此忙了一年，最后终于见到这棵树被送到这里，看到华盛顿人兴致勃勃，他们亦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把握每个机会能够介绍他们森林局的工作，他觉得非常之好。国会圣诞树的传统开始于1964年，第一棵国会圣诞树是来自宾夕凡尼亚州24英尺高的道格拉斯冷杉，今年的圣诞树则是来自蒙大拿州79英尺高的恩格尔曼云杉，这个亦是蒙大拿州出产的第二棵国会圣诞树。吊车小心翼翼地将圣诞树从拖板车上移送到国会山前的大草坪，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将树从拖板车上吊起，工作人员必须确保移动过程中准确地找到平衡点。国会大厦建筑师机构土地管理负责人贝克托是从全国各地最后10棵入围决赛的候选树中挑选出这棵树的评审官。贝克托说，他的任务就是要选出形状完美、零死角的圣诞树。他说，这棵树必须从每个角度看都很完美，360度都很好，就不像随便放在房间角落的圣诞树，可能树枝又跌落，或者某一面比较不好看，这棵树不能够有不好看的地方。 具有人民之树称号的国会圣诞树在过去两个星期的旅行中沿途停留了20多个小镇和社区被民众欣赏。这棵79英尺高的国会圣诞树将由来自蒙大拿州不同团体提供的圣诞装饰来点缀，这些装饰品都是由可再生的环保材料制成，并具有浓厚的蒙大拿文化特色。国会圣诞树点灯仪式将于12月6日晚上由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主持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咁亦结束咗喺星期三晚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咁听晚星期四继续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